跋陀婆罗这个跋陀婆罗呢，翻译成我们汉文的意思叫做贤护。贤护呢，他在啊这个无量寿经当中也是当机众啊，十六开示。那时候呢，贤护这个跋陀婆罗呢，与他的同伴十六开示，从座而起，从他的本座而起，顶礼佛祖呢，就白佛言，他说呢，我们呢，先在这个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以前呢是在这个威音王佛。威音王佛呢，就是在佛陀啊以前，他是属于古佛。那时候呢，在威音王佛所闻法出家。那么于玉真时，在印度呢，因为啊，以前这个房子呢，是要居士供养，所以呢，有一些时候呢，居士呢就会烧热水。加一些呢药材，然后呢来供养大众生。在我们中国呢，更有很多的这个有些啊，在寺庙里面呢有放这个浴池，那么专门呢就是有这个药水啦、药草啊，供养这个病比丘。以前呢，就曾经有一个法师啊，他专门呢，就是要照顾这个病比丘。每一天呢，他都啊，他的执事他就是自己发心，在几百个僧人当中呢，每一天发心呢烧热水，烧热水呢供养这个大众生。有一天呢，他把这个热水呢，整个倒注在呢一大个盆里面，要让这些大众生进去洗。诶，当他倒好的时候，他发觉我的大众生还没有进来，怎么里面呢都有人在洗澡的声音，那水泼来泼去，在那边玩得很高兴呢结果他探头一看，里面是一群小孩子，一大堆小孩子在那边玩水，玩得很高兴他心里想，这哪里来的小孩子，这么热的水怎么可以下去那个池里面泡，因为他是一大很大的一个池嘛，然后大众生去舀一点出来再加冷水那小孩子是在那里面玩来玩去结果呢，这小孩子一看到他去看的时候，一个一个就不见了。在这个时候，整个啊那个浴池里面就充满了那种很清香的味道。那天呢，大众生那个时候好像是大众生有一种什么疥癣啊传染病，那一次洗了那些水之后就全部都好了另外有一个呢有一个啊僧人是专门自己发愿要照顾这个生病的比丘结果他去照顾到贤圣真那个贤圣真呢是证三果的罗汉，后来呢还要他到他们的住的那个圣真的庙去那么他就跟他讲啊，我住在杭州这个什么山，那么你转过第几个弯，你会看到一丛竹树有一年呢，他有因缘刚好到那里，就想到他照顾的那个病比丘，所以就特别要去找那个病比丘。就他问的所有那当地的人，人家都说你脑筋有问题啊，这里哪有这间寺庙，你都不知道结果找找找都找不到。有一天他就不相信，他说你们不要去了，我自己当散步去找好了。一去呢，就看到一个在那里耕田的老人家，他就问老人家说那个师傅应该不会骗我他告诉我你们这里哪里哪里转弯有一丛竹林然后就有一个寺庙在那里。 他说有啊有啊，就你从那里走过去转弯就是啊。他说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哎呀，该知道的就会知道嘛。讲完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个老人家是耕田的，就转个弯就看到那个寺庙。然后呢他那个朋友就等在门口在等他了，说哎呀你来怎么到现在才来找我？他说我一直找不到啊。然后他就笑一笑说哎呀，没缘的人是找不到的。结果当他去那寺庙里面玩啊挂单，他在那边呢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出来已经人间好几个月。出到门口呢，诶，他正好出到门口，更好看到那个老人家要进门去。他就问啊，老人家你是这里面的人吗？说当然了，我不是这里面的人，你怎么会知道路？他也是听不懂，然后就走出去。当他走出去呢，往前走下山呢，想要回头去看一看，他那个朋友还站在门口看他嘛。他走差不多100步远，再回头一看，那个寺庙已经不见了，剩下一片竹林。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啊，原来自己所遇的这个不是普通的僧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国土呢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你自己呢有那种真正的那种慈悲心，有真正的慈悲心哦，然后有真正的、啊、那种善心善意的话，你的因缘会不同于其他人，因为这是凡圣同居土。所以当我们在学任何东西，你有这个排斥性啊，说排斥性呢比较老实一点，说畏圣心呢啊比较不老实一点，但是比较客气。不管畏圣心也好，排斥性也好，都是什么？都是我见，舍不得我见的自私心，要保护我自己的，然后呢才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才会有排斥性。因为要保护自己的才需要畏圣。所以呢在平常没有抵触的时候，它可以是你的对，可是当事情碰到抵触的时候，当然是以我的对，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什么？产生距离，产生间隔。这个就是没有学习的心量，仍然以这个我见呢在这个世间上处事。而真正能够让你痛苦的就是你这个我见。所以我们讲过啊，境界没有好坏，境界它好坏是他家的事，不干你的事。好坏在哪里？好坏在人心。好坏在人心呢，如果这个因缘呢跟你不相干的时候，没有所谓好坏之用。可是当你呢与你的我见，与你的这个我执的私心相抵触的时候，那么就会有好坏之分。与你相应的，我们前面第四讲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与你相应的你就稀懒，就跟你相同，那么你就可以同意。与你不相应的，你不欢喜不满意的，那么你就给他排斥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宁愿呢保持我们的情欲，而不愿意在当下放出我们的习气，然后就产生对立嘛。所以能够到对立的这一个阶段，前面已经经过很多你自私的回复啦、啊、你自己自我保护的心态，还有就是非常强的我见不舍。而在这个时候不选择道法，还在选择我自己的情欲，你我见发展以及到你有排斥对立跟我的排斥，那已经叫做情欲的发展。所以啊，我常常讲啊，你们情欲很重，情的这种欲望很重，通常都非常的自私。为什么？因为选择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排斥他人，维护自己的，这是必然的。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凡夫之见，也是你生死轮转的根本。 今天你想要了生脱死，你想最好呢不要有这么多的生死轮转。为什么我常常讲你们呢心与行不相应？因为你打很多妄想，很多妄想的时候你去顺任的这个我见，当我见呢与境界相处的时候，你抱着的是我见，还在那边一直回复啊，回肠万度，就是不肯当下老实一点，断离这个我见。我一再讲嘛，打死我的念嘛，你打死我的念，那么你契入的就是如来藏，就是在这里不肯打死我的念。想要干什么呢？想要蒙混一下，混得过就过啊，也许还能保有我这块天地。你就是我的立场跟你的立场相违，你才会产生争端的我见。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一再讲，你们不往你们自己身上，不往你们自己心上去找问题的来源，你一天到晚光希望在境界上成就，境界上顺你的心意，那都是错误啊。就好像我常常在讲啊，你接受境界，接受那个境界的时候，在起这种善恶之心的时候，都已经不知道呢远离你的自信光明多远了。那么还要呢在这个境界上所起的这种烦恼性呢，再来起斗争之心、争执之心，这个时候呢就完全没有佛性。是什么性呢？是凡夫之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啊觉得我自己人很好，我所做的事情很好，可是呢很多因缘不能够成就。好像我们那天呢，我就深深的体会，那天呢那个居士拿那个麦克风来，他拿麦克风来的时候呢，他是很欢喜，以他的立场来说，他希望我们用更好的。可是呢我发觉施受以及所有周围你都要结善缘。对我来说，这个麦克风呢，我的要求只是大声，声音清楚，然后呢我又讲话少力气，我的要求只是这样。所以我对这个声音或是对这台机器我没有所谓评判性，反正它够大声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他拿来能不能要求我的理想，我通通都没有起心动念，随便啊，你们听呢。他是很欢喜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来，以他来说比我原先要的三倍还要贵三倍。那我没有所谓好坏，我只是用啊，你们觉得好就好。可是录音的不是我，在做的东西的不是我，当大家都忙得要死，很欢喜呢，这里试试那里试试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人讲话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声音没有上次那个好。哇，一盆冷水，一盆冷水就这样泼下去。这个时候呢，这个居士他就第一个感觉是我的热脸去贴到冷屁股，叽一声。可是对我来说呢，我有没有影响？我没有影响。不过因为这一句话让我想到，对啊，如果我们的录音带将来能够长一点的话，长久一点的话呢，那么又能够清晰一点啊，对将来的众生比较利益。好，那么后来我跟这个居士讲，如果啊很多事情我们无意当中开口伤人，我们不知道。他以他的热心是说我给你最好的，可是呢我跟他讲，你是慈悲，但是你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我有没有这个福报受，你还要去观察到你跟这一个团体的因缘是不是都有结善缘。 你会发觉很多人在行善的时候，诶，其实他们也不是有意，他们只是顺口说这个声音好像没有那个好，就完了。好，我就讲过我们不要随随便便顺着人家口语就说话。但是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哈，还好最后我们三方面全部想到归到同一个想法，你的想法也是我们希望这个法能流传能够清晰，我的想法也是，他们的考量目标也是，所以我们中间呢，这个中间所有过程到最后归于同样的理念的话，那我们不会有话说。可是如果今天如果今天你不是以清净的欢喜心来供养的时候，你一定会积嫌，给你这么好的东西还不会用，没福报，这么难伺候，你们相信吗？很多人就是这样啊。当初我已经在想过很多事情，真的是施与受之福。我就跟他讲说，像我们在说摄影机的事情，他们初发心，他们第一念的发心就是希望我们就很好的，可是偏偏我很多歪曲心，我心里想，我就打妄想了，我就想说，他说的那一台呢是摄影机，摄影机呢，他将来呢，他那个袋子啊，我自己想的太多，他将来那个袋子呢，因为他们现在都要做数位的摄影机，所以一般的这种摄影机，它将来的袋子不会再进步，他们不会再研究，所以不会再进步，所以你将来呢，你这个袋子不会再更好，可能会更差，因为人家已经不再研究，你顶多是维持那个品质，或者是呢，那些好的工厂已经都没做了，你只能拿到次级品当中的好，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不要，那其实是我自己少见多怪。那么当他一告诉我那个摄影机的品牌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我有没有放入我的巴士？有，只是因为我在想他那个是摄影机，我没想到呢现在的数位摄影机也是已经到这里。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是我就自己号名嘛，自我号名啊，然后就假装道德相，我就跟他们讲说，人家要供养十分，我们不要那么贪，我们拿五分以后留着用，这是第一个号名之处。第二个号名之处是如何呢？因为呢这个居士啊护持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所耗用所需要的心力人力更多，我们这里是小地方，能混就混，这是第二个号名。说好听嘛，往自己名誉上膨胀嘛，然后呢结果啊他一拿来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满意。其实你心中所放进去的还是第一个位置，对不对？但是第一念布施是真布施，佛陀讲过第一念布施是真布施，那我因为一直在争上我自己对这个摄影机的积嫌心，跟我自己争上我对号名的欲，所以他那个拿来呢，当然呢有比较心理嘛，好，我们就觉得那个色调一直不好看。好，如果我不先关到我自己这种好名跟那种贪得的心，本来你就已经这么贪心，其实我们说好听呢就是想小兵立大功，便宜一点能够做出很好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实在是啊，你还必须要崇拜价钱。你就老实一点，像这种东西电子类的东西你真的是必须要崇拜价钱。诶，不过呢后来他拿来那一台又比我们原先，因为第一台我们常用，别人用呢摄影可能是十卷而已，可是我们一下子给人家摄影到百卷，他已经疲劳过度了，所以他需要他已经在通知我们说，诶，我需要有人来替换一下，让我休息一下。可是呢跟前面这一台的颜色一比起来，第二台我们真是不满意。我们也不怪我们自己设备不够，也什么都不怪，就是怪你这一台摄影机有问题，你的色调有问题，你的色差有问题，你的都不稳定。好， OK， 好了，那一台摄影机就这样被抱上来抱下去，抱上来抱下去，好，弄到呢我实在 觉得很烦啊。后来我很生气，我就跟那个居士讲说，你们不要讲说这个在外面摄影很好看，你要了解到我的需要是要放在室内，我在室内要常用的，我不是要到室外去摄影的。那因为我们把第二台又比第一台，你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第二台新的嘛，颜色应该比第一台要好看，可是又没有。然后最后弄到最后，那些居士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拿去换，可是呢这个价位的呢又只有这一种，然后又害怕我又要只要这个价位，他们拿太多了又会被我讥嫌，就崇拜价钱。其实这个我是无意说的，我说你们不要崇拜价钱，有价钱呢不一定都是好，我也是无意说了，因为我很多东西呢我自己希望能够把不是很好价钱把它发挥得很好，可是电子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也不能说它好了。那么到最后呢，他们也不敢尝试，最后只要试着看看，就带着他们那一台，就是这个比原先的那个价位第一级的就拿来，然后又跟原先那一台又拿来。因为你要跟人家换，在他们的习性是，以我的习性就是说我不适合用，我跟你换其他东西，然后呢好，或是你给我扣钱没关系。可以他们的习性，他们是社会人士嘛，我们是和尚嘛，有时候不按照社会的规矩嘛，他们认为是你要给人家换，你就要换更贵的一点，你要贴钱给人家的，你不可以再给他退钱回来。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他们后来他们也在那边揪，心中的纠葛不清，我也在纠葛不清，我就觉得他这个很可惜哦，这么多钱，然后呢那颜色又不好看。好了，他就拿着他那一台来了，他一照之下，好，我们就要马上要这一台，马上就要这一台。结果呢，你现在讲到这里就要讲说好听，说好听就是啊，菩萨告诉你要用好的啦，你不用在那边小里小气，你大胆一点就给他用好的，后面的才会好了。好，这是说好听，可是你前面一定要关到自己有这种贪心跟习气，因为你第一念跟他的第一念已经停在同一个位置。其实我当然也很想希望那个价位很高，那个来一定会很好看啊，而他原先的第一念也是这样，只是我自己多添了很多歪曲心，就产生他面对的境界不同。他一拿来啊，我们一看啊，当然咯，那个粒子颗粒很粗啊，这个很细啊，我已经告诉你们好的摄影机颗粒很细的结果就是脸上几粒麻子都看得清楚啊，以前是蒙蒙啊，现在是很清楚啊，几粒麻子都很清楚。诶，好歹不歹，你看，当我决定要这一台摄影机的时候，他们也放心了，反正已经确定了，那个就拿去换了。好，嘿，什么时候不卖？在这个时候，全台湾省居然缺货十几台，停了半个月都不来，嗨，气死人了。我一直在等，因为我们这一台那个袋子一直在跳，一直在跳，它在跳，我的心也在跳，下一堂课还能不能上？结果我就打电话去跟他讲，我说不然哦，你跟他讲多少钱之内差价不会太多，再差里面差一点啊，多少钱之内如果他有，那么就我们就换那个给我们送过来。全台湾剩这一台多2万块，过两天就马上送过来，结果前后全部加一加，正是我们两个第一念的位置。那既然如此，我第一开始就好，你那个拿过来就好，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福报啊！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歪取向，然后他的布施心，其实他的第一念布施心有这么大，我们想的也是如此。到最后我跟他讲说，到最后我们要把它归于一处，我们的福报是到最后我们的想法放到一处，什么一处呢？你的想法也是将来这个法能够留步，让众生能够清晰，能够把这个法 留好的下去，归到最后这一点的时候，那他也放下，我也放下，我也坦然了啊。诶，因缘就是如此嘛，你该用就是用这样，你就不用再小里小气。其实当我舍不得去滥用众生的这些因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也是小里小气，我也是迂回。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好名的习气，也就是说我们该用的时候真的要用，因为是为众生好。很多时候我为了啊这种自己好名，我就去讥嫌人家，哦，都用这么贵的，都用这么贵的，然后我心里面呢一直在想说，我们用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做得很好，这个都是自欺欺人。你的贪欲已经摆明在那里，是我们自己不自见而已，对不对？我常常讲自欺欺人，你们何必自欺？心里面即使起那个念，虽然最后呢我没有去想到那一念，但是当我从源头啊，我跟你们讲悟因为上嘛，你必须去悟体悟它的这个已经生出来的这个果在前面，它的因是什么？我第一念种下的因就已经是那个价位的东西了，后面的东西你再来，我怎么能满意？当然就不满意咯。那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任何一个人的心态一不一样？我的理想，我的目标就是在这里，那你不是照我的理想目标呈现的时候，我当然就不满意，就产生排斥性。所以这个都还是维护我执之念。还好呢，最好最后他的第一念跟我们最后的一念然后都搭上线，中间这些就丢掉我们就剩好你的第一念，我的第一念，然后我们的最后结果落实之后，就是回归到成就我们的第一念。好像这个录音机也是啊，这扩音机也是。我后来跟那个居士讲，我说哦，今天我如果勉强再留下这一台，由于他们讲这个音声啊，说没有那一台好的时候，已经落入我八世田中，我一定念念在用，只要一有小毛病，我就讥嫌这一台机器，我就讥嫌它。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居士讲，他说师父你要不要留着试试看？我说不要。你不要生气，我说不要，就是呢不要再给自己有那种拖拉呢产生很多很多的那种讥嫌的声音。还有一点，我们也要尊重生意人的心态，你今天给他拿，如果今天马上回去退，你顶多是扣个东西，可是如果你再慢一天再慢一天，你越慢他的讥嫌意就越大，你所结的恶缘就越长。那你何不当下就说，我们既然不适用，我们不用那么贪心，也不用拖拖拉拉。好，我的今天的福报3000块，那就是3000块，不用用到这么好。好，后来我跟他讲，当你走之后我在观察，哦，他这个东西是专门为室外所设计的，可是所以你们那天有听到我们在试吗？他拿到那个凉亭，他拿到很远的地方呢，他在试用的时候很好，那个是人家专门跑记者哈，就是我去访问你，那个，马上就可以录音进去的那种。其实他的想法是很理想，因为我常常要出门，可是我跟他讲说，现在呢，因为我们呢都很少用录音带，我们都给他直接做成啊 CD 或者是 VCD， 那很显然我们就不用因为这个东西拿下来要抄写的关系呢，我们还需要多加这个设备，我们不需要。还有因为他们所设计的方向是针对某一族群的人，他们都是属于高消费的，所以他们的价位也在属于他们高消费之间，其实如果以他们的品质的话，他应该不用那么高价钱。那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的因缘之下把自己拉到那一层，所以不需要。好，这个就是观察前因，你在前因的时候，后果要你自己负责任的。讲这句话有听懂吗？你如果有观察到前因，现在这个果呈现的时候，你如果有观察到前因，后果是要你负责任的。怎么说呢？因为你在种心因嘛，对不对啊？所以我才讲过，如果人生不是如此，那每一个人都没希望了，每一个人就死在原地。那任何东西不是都如此吗？你的后果是你现在在运用的人，在下心因的人， 将来果报怎么收成，就是你现在的人要负责任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当下承担我们现在所发的果报的责任，因为前因我们如何做，那要问我们自己啊。听懂吗？是不是如此？我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我用这个做比喻，那么你们来看看，我们自己起心当中，我们经过很多，其实我们都给我们自己太多的借口。所以当你在接受这个法，你不知道蒙蒙混混没话说了，好，当然是顺着这个世间的欲流自私，我哦为我自己就好了。可是你今天接受这个法之后，你已经知道让你真正生死轮转痛苦的就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就是在那边回转。为什么肚子里面这么多蛔虫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呢？因为在那边一直回转，回到最后你当然是以保护你自己为借口。可是你现在闻到法触到境的时候，你当然是要以舍离我见，你还在那边让自己的欲在那边膨胀，然后还在想我在那边挣扎，你有时间在那边挣扎，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打死你自己那个我？如此呢，你们就不用回转走那么多峰回路转。当你在挣扎的时候，就是不要让你自己身体舒服，那时候马上就去寻死，你就会暂时呢停止相续的那个欲望再冒出来。你马上去寻死的时候呢，当你寻死完全身汗都已经出了，那些欲望早就不知道烟消云散。所以我们就是给自己太好，你对你自己太好了，你现在对你自己太好了的自私，就是对你将来生生世世不好的后果。所以后果要谁受？后果要你负责任的啊，谁能负责任？因为你现在加心因嘛。所以你们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何必先抱怨？你现在就应该要负责任了。为什么？因为前因是你种的啊，所以后果就是你要负责任的。那么这个跋陀婆罗比丘呢，他说呢，我在威因王佛闻法出家，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在浴蒸的时候，就是洗澡的时候，他随着大众的惯例呢，就入这个澡室。当他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水，好，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在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怎么殊胜法门呢？好像呢，当你起心，一触到境，入世的时候，一触到境，就是当他一看到水，忽然体悟水因。怎么样体悟水因呢？我们现在要洗澡，然后呢开始去观察那个水，对不对？在以前呢，印度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澡盆，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就是自己舀一点水出来，就在自己桶子里面再洗。本来那一桶水，如果这个发心的僧人还没有倒水下去的时候，那个桶子是空的，对不对？由于有空的桶子，然后才能装水。如果没有空的桶子，水就不能装。可是呢，有这个空的桶子，水装进去之后，啊，仔细看，既不洗尘，亦不洗体。啊，那么尘呢是水，这个就是我们四大。啊，我们的四大这个水是尘。它这个水洗我这个身上的水，能不能洗到？虽然说我们全身都有水，可是你能不能洗到水？ 他这个时候是从那个根本因下去体悟哦。你这个身体里面都是充满了水，有 85% 的水，水如果流失，你这个人就完蛋了。好，他这个水我们拿起来要洗洗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既不洗尘，你能洗到这个水吗？不能，也不洗体。为什么也不洗体呢？如果这个水来洗这个身体，好，这个身体我们看它有在洗身体，可它洗的本质是什么呢？地水火风，它洗这个本质是地水火风，对不对？那照这么说的话，水加水应该就瘫痪了，因为水太多啊。诶，水也没瘫痪，所以它的本体能够让产生这个地水火风凝结的这个本体，是水能不能洗到？不能。于中间安然，可是在这当中呢，我又洗澡洗得很舒服，又洗得很干净，又有香香的，中间安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来讲，尘就是我们所谓的色声香味，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水色，以水色来触什么呢？触身体。可是中间安然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第八寒藏室，你能够感觉到受用的这些，可是这个受用的又没有一个真实体。你第八寒藏室有一个真实体吗？没有。真实体的显现是你的眼耳鼻舌身，对不对？到意就没有真实体了，对不对？好，那么这时候你来看，既不洗本体，也不洗到我们的水层，然后呢，可是当中我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就是受什么？受妙用，你能够受这个微妙之用。好像我刚刚在讲说，这个摄影机我有没有受它的微妙之用？有啊，我从第一念，然后到虽然经过很多的妄想，可是我观察回去水因，我观察回去我这个念头的因，最初第一念，当他那个声音一入，好，我的这个八识就已经种下那个树木字了。所以他在拿其他的，虽然是我自己掩饰我自己的行为所开口的，那个都变成什么呢？都变成机嫌，因为他第一个已经种进去了。到最后我把它归于同样一念，就是到最后我都把我们他跟我们都在归于哪里？归于同一念，说好听将来利益众生，可是归于这同一念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第八寒藏室，由第八寒藏室第一念无明入，出境无明入起，中间的转折都不要管它，最后回到第八寒藏室。好，观回去，从这个境界当中，这个是境界，观回去前因水因，那我讲过啊，后果要你自己负责的啊。好，最后的后果怎么样呢？我先从我自己忏悔嘛，我跟那个居士说对不起嘛，从我这里灭，从我这里灭之后呢，我跟他的念再放在同样一个位置，回到第八寒藏室，后果要自己负责的，谁能帮你负责啊？好，我们来看，好，呼物水因。其实，在呼物水因的时候呢，这些圣者都是要教导我们，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观前因。你遇到这件事情的前因。他绝对不会说啊，无因而起，他不会。其实在我们今生，你遇到这个境界，你仔细回观前因，我觉得哈，这个诸佛菩萨以及这个世间的因缘，他对我们实在是太慈悲了。只是我们迷惘在这些境界的贪执上，我们不老实。那么如果你能够啊去体悟它的前因，还是那句话，后果要自己负责。既不洗尘亦不洗体，既不洗尘亦不洗体，就是现在你能承担后果，前因的后果，然后再来的后果呢，干什么？ 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在我这中间呢，原来啊，他这个过来之处也无所有，我将来之处也无所有，所以呢，他中间呢很非常舒服啊。洗完澡舒不舒服？很舒服啊，洗完澡又能够啊换好衣服。在冬天呢，我们都很懒惰，我好几天呢不洗衣服，可夏天你只要一天不洗衣服啊，嘿，你闻到那个太阳晒过的衣服的，就会觉得它香香的，对不对？可是呢，嗨，你只要一天不洗衣服，虽然那天是凉凉的，你还是觉得很臭。好，真是阿弥陀佛，很臭。那么我们洗完澡的时候，这中间就很舒服很安然。可是呢，你觉得很舒服的前因是洗澡嘛，对吗？你去洗澡，那你再去看前因呢，这个水因缘会议的时候，那你再去看前因呢，哦，这个水是从那个溪里面流下来，再去看前因呢，哦，溪里面流下来是因为下雨，如果像那段时间干旱没雨，我看你哪里水洗澡。好了，在前因呢，哦，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下雨。在前因呢，哦，天气不冷不热，没有雨了也没水了，那你就没得洗。所以来之处，好，你看到了来之处之后，你觉得你有得到，可是在念念的过程当中，你所得的是什么呢？无所有。那现在所能得的都是无所有，你现在以无所有所种的一切因，将来是不是仍然无所有？所以有得没有得？有，如幻得，如幻而得。为什么叫如幻？因为它从下雨，然后变化到溪水，然后变化到我给它挑这个水进来到我们的水池，然后变化到我给它加热，变化到热水，然后洗我的澡，然后它流入大地当中，没水了，桶里面还有没有水？没水了。所以从得之处到用之处，有没有用？有，如幻用。可是呢，却怎么样？得无所有。速喜无忘。好，那么这个是因为呢，我依境而悟，依这个环境所产生的这个如幻的境界而起悟，所以呢，落入八四田当中呢，是以生灭心而悟，所以仍然呢处在生灭有当中。好，速喜无忘。他宿世的习气呢，这个跋陀婆罗比丘啊，宿世都是修这个水观，是水因。那么乃至今时，乃至现在呢，我从佛出家，那么得到无学。所谓的无学，就是不用再依着色声香味以及呢眼耳鼻舌身相应才能学，就是从自性当中就可以流露出无量无边的法门自学。而这些无量无边的法门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妄想烦恼，也就是能升观前因的时候。那么彼佛名我叫做啊，那一尊佛呢叫我的名字叫跋陀婆罗。在这个时候，我们呢如果不随着啊这个身体啊，是眼耳鼻舌身以及色声香味触生灭性的变化的话，那么你就有一个不变，这个色身就是断这个分断生死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变的什么呢？处世间不变的法名，就是不入世间的这种生灭。阿罗汉果还来不来人间？不来人间，除非他愿意化身而来。所以他们呢，你看哦，从那尊佛威音王佛，那么给他授记，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跋陀婆罗，一直到佛陀释迦牟尼佛出现一世，这么长远以来，他出家之后，师长所给他印证的比丘名字都是跋婆陀罗，跋陀婆罗，在这个时候名才不变异。 而我们名字你看前一生可能叫果号，今生呢可能就叫啊长觉，下一生呢可能就叫什么慧因，在下一生可能又叫心悟，这个就是未曾断理分段生死的时候，这个名啊常随着因缘境界生灭而变化。那你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愚痴，愚不愚痴？你拉着现在这个东西就一直坚固我见我执不放，是非常愚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常常说你们没有学习的心量，一直不肯放下这个我见，然后呢再融入舍离这个我见，来真实心真实意来用这个功行。你们今天还得人身做了几次人不知道，以前在佛陀的时候呢，他们前一生是猕猴，很欢喜用那个蜜来供养佛陀，结果很欢喜，还在欢喜当中呢就跳啊跳啊跳到树上，结果摔到恒河摔死了。他临死的时候还以非常欢喜的心，因为供养佛陀蜜跟大众僧，那一波蜜供养佛陀一波蜜给所有1250位比丘吃完那个蜜，那个一波蜜都不减少，那种尽虚空骗法界的欢喜，在他死的时候，在那死的时候马上去出生到城中一个长者家，全部所有他们家能够装东西的都从里面就溢出那个蜜，满那个蜜出来，所以叫蜜比丘。蜜比丘的前身是什么？是猕猴。他以那个临命中啊那个尽虚空骗法界真心的供养欢喜心，下一生证阿罗汉果，一出生就骗整个房子里面都是蜜。那你们看呢，今天你所受的果报，你不自己负责任谁负责任？若你能够有一念真心的话，你说那个真心是真正不虚妄不生灭之心，唯有那一念心你不再起，你只有唯有那一念欢喜心你不再起任何相续善恶分别之心的时候，你看当下死亡重新出生到大长者家，那种富贵不可说，所有器皿全部装满了蜜，一波蜜可以让1000多人吃到饱，还有剩，那波蜜还不增不减。而且你说他习气不重吗？他做了540的猕猴，只是供养佛陀，还在佛陀呢，佛陀还在教化期间马上执欲佛而证阿罗汉果，你说他习气不重吗？很重啊。那么为什么他福报这么大呢？那时候啊这个大爱道啊就是佛陀的姨母，所以人有这个贪执啊攀缘之心真是损福报。大爱道比丘尼呢看到佛陀啊已经成佛，所以就很高兴，做了2件这个金缕的袈裟来供养佛陀，因为他心中是以攀缘心，他想佛陀是王种出家应该要穿好看的金缕衣。结果呢，结果佛陀啊就跟他讲说啊，你拿去供养大众生，供养大众生得多福。为什么呢？你有攀缘心供养我，我只是你的亲眷一个人而已，可是大众生当中有无量的贤圣，有很多无心道人。然后呢这个大爱道比丘大爱道啊，他那时候还没出家，还是佛的姨母，他就说我只有2件啊，怎么样供养大众生啊？然后佛陀就收其中一件，接受其中一件，另外一件干什么？另外一件呢，当下在那个大爱道比丘尼面前当下拆开，一个比丘分一段线干什么？让他们去补他们的袈裟。在我们来说这个人很浪费啊，这么好这么新的衣服，对不对？ 非常贵重的衣服，你就这样子给它拆开，然后就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一人抽一条线。可是呢，这种福不一样。你知道大爱道啊，后来在比丘尼大爱道比丘尼戒经里面，他证四果罗汉的时候，所有鸟类众生、天人类众生、畜生道众生，闲花供养，还没有证出果，光他在修行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同的福。佛陀因为知法，那你看我们如果有莲子的话，他那两件衣服就只有这个佛陀，而佛陀在他心中只是他的亲人。福报大不大？很小。这时候呢，我们来看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那么佛陀呢，你问这个圆通法门呢、啊，如我这个跋陀婆罗我所证，处因为上。什么叫处因为上？就是你触你的眼睛触到这个蜡烛前面的因，你去思考前面的因什么样情况我会触到这个蜡烛，从这个蜡烛的前因，在我能触的这个人的前因，我的前因是因为我现在是中年人，再来我的前因是我是少年人，再来我的前因是我是小孩子，再来呢我入母胎当中，再来没了。然后呢再从这个蜡烛的前因去观察，蜡烛的前因是蜡，蜡的前因是什么呢？是油。油的前因呢是树或者是其他东西。那油的前因呢没有。听懂吗？触因为上，你触到好像现在好，我用耳朵好，我耳朵现在听到那个蝉的声音，对不对？我耳朵触到那个声尘呢，那我就去观察那个蝉从哪里来啊，在泥土里面，我们叫小陀导林啊，就是那个小虫。然后呢再来就是他的妈妈下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下蛋。然后蛋的前面呢，妈妈里面的蛋，然后蛋在蛋的前面呢，这个妈妈死了没了。触因为上，所以下一次呢，你们要怎么样修学这些殊胜的法门？碰到任何事情，马上回观它的前因。你当你观到这个事情的前因，你会发觉这个地方了不可得，你会发觉我生气不值得，你会发觉我执着不值得。再来我们来看摩诃迦摄以及紫金光比丘尼，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共同呢站起来，那么顶礼佛祖，白佛言，他说我在往劫啊于此界当中呢，就有佛出世，名叫日月灯佛。那时候呢，我们呢，我因为能够亲近听佛闻法修学，佛陀入灭后，这个日月灯佛入灭后，那我就供养舍利啊，燃灯呢，让它继续呢有这个光明，并且呢，我以这个紫金光啊，紫光金就是这个金子来涂佛形象，从那时候开始。世世生生身长圆满紫金光具。好，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里迦摄尊者跟紫金光比丘尼也是呢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念清净心供养尽虚空遍法界，虽然那个时候你还不能够亡这个色身，可是你的福报已经生生世世跟着你因缘不同。好像以前呢有一个比丘哈，那个比丘啊，他呢出生在一个富贵长者家，他出生在一个很富贵的长者家， 然后呢，从小到大，因为他长得很殊胜庄严，所以他们家很有钱，然后他很会挥霍，就交了一群不好的朋友。当他父母亲去世之后呢，他很多不会经营，就慢慢就败落。败落呢，那因为他们家本来是非常有钱的，结果败落之后啊，人家就欺负他，就说你这个是败家子。弄到最后他要去乞食，他变成乞丐去乞食，那人家就骂他，你有手有脚你还去乞食，就不给他。后来因为饥饿的关系，在印度那里啊，在印度那里被人家雇来背死尸的是最下贱的工作。他弄到最后他没办法，他想说我去做乞丐人家也骂我，看一看我的身体也实在是有用，那干脆呢我给那背死尸换一个那个饭来吃好了。那么第一天就听到某一个人家呢有死人，他就去受雇，就背死尸，说背完你把这个尸体呢拿去到尸陀林，那我你去放在那里，可能他们明天要去火化，那么我就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食物。他就说好，就帮人家背着那个死人尸体就背出门了。背出去之后去到那个尸陀林，当他要放下的时候，那个死尸呢突然间啊，那个手啊脚全部就粘上他的身体，哇，他这一下吓死了，就昏倒了。昏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了，然后他要爬起来，完蛋了，那个死尸还趴在他身上，他怎么样拨那个死尸都不肯下来。他心里想，哎，我真是厄运连连，没饭吃呢，好不容易第一次人家受雇呢去背死尸，就碰到这种情形。他没办法，他想说我这样子呢，我看我是死定了，连背死人呢都被粘上了，我就差不多要死。他心里就想，如果我要死我要回到我家去死，不要死在这里嘛。所以他就站起来，那站起来的那个尸体还抱着他，就抱着他这样子，然后呢就跟着他走。走到城门的时候，你还敲门，敲门呢，那个守城门的人就问谁啊，他说我啦。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某某长者之子。哦，那个败家子啊，打开门，这么晚回来干什么？一看，哎呀，你这个家伙居然背死人进来，哦，就拿那个棍棒就给他打，打到他无处可逃，然后就赶快呢窜跑。他怎么跑怎么被打，全身都是伤，那个尸体还是抱着他紧紧不放。他想，我完蛋了，这下可好了，就跑，到处呢，整路上就被人家喊打喊跑，就跑回到他家。看到他家很落魄的样子啊，然后呢一到他家啊，又看到他家的情况就很伤心，又昏倒了。那已经是隔天了，隔天昏倒之后呢，就不行了，也饿嘛，没有力气嘛。可到黄昏的时候呢，当他醒来的时候坐起来，那个尸体自己放手了。他一想，哎，怎么搞，早不放晚不放，我现在饿死了，你放手。好，那不然他就想说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可以来吃啊？死人肉算了，就割一点来吃吧。好，趁着月光一看，他们那个死尸，通常都没有给他，贫穷的人都没有包布的，死人啊好一点的还给他包了很多层布，贫穷的人没有，就是光溜溜的。他借着月光一看，这个好像不是尸体耶，因为他以前是好人家的孩子嘛，他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什么，十足的纯金，纯黄金。还不相信，怎么可能啊，你咬自己的手一咬，会痛呢，我没有死呢，不是在阴间呢。就去拿那个刀子呢，把那个尸体啊就切下一小节，再拿来咬咬看，真的是十足的纯黄金。这下可好了，有这一个。可是呢，当他给他那个尸体啊，那个手指头切下来之后，明天他又恢复原状，所以他切之不尽。 就变成一个金子的人呐、啊，切之不尽。很快的，他又变成他们那个城里面最有钱的人。然后呢，那个国王一听，他想：哦，有这么好的东西呀、啊，尸体变黄金，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啊，然后呢，那个国王就派人来，就跟他讲：你把那个好、哦、那个尸宝啊，那个是大地涌出的东西，应该归国王所有，你拿来我看看。然后他黄金已经够多了，自产业什么都够多了，所以他就呢啊把那个尸宝，我们叫尸宝，就给他送去皇宫，去一看，变成一个死人骨头，都是架子，他不能用。可是呢，那个国王呢，赶快给他送回到他家，一进到他家又变成黄金的。他跟国王讲说：“这个是我术士的福利所有，所以你不能抢夺。”不过如果是经过我允许要给你，那么他就不会再变回来。所以他就切一个手，切一个手掌给那个国王亲自送去，说我要送给他的，就一只手掌都是纯黄金，就不会变成骨头。然后呢，这时候啊，他就深深体会到说那个人的无情。我在缺钱的时候啊，是那个过街老鼠，被人家四处喊打，现在我一有钱了，这些人都回来了，对我啊巴迎啊，对我这阿姨奉献。所以他很厌弃这种心态，就跟佛陀出家。他跟佛陀出家的时候呢，有多麻烦你知道吗？他走到哪里就有一个黄金的骨头跟到哪里。然后呢，后来啊，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哦、已经证阿罗汉果，这个黄金骨头还跟着，他就去跟佛陀讲说，我不需要用到这个了，现在我出家其实到处都有，那我不需要用到这个怎么办呢？他这个都老是不走，老是跟着，我又不是故意要炫耀有钱。好，佛陀就跟他讲说，你去跟他讲，好，你去，我不用你的，好，你去，我不用你的。好，然后那个死人骨头用在人间是十足的纯黄金，他一喊你去，我已经不需要再用你的，刹那之间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人世间是不是很如幻呢、啊？啊，世间人呢、啊，追着这个金钱，追着这个形象上，做了很多恶事。啊、这个呢，后来人家就问啊，哎，为什么这个斯宝比丘啊，他会有这个受这种苦，然后呢，后来又有这种很好的殊胜因缘？那佛陀就说啊，他宿世呢，曾经造过恶。那么曾经骂他妈妈，他妈妈对他很疼爱，然后他骂他妈妈像乞丐一样，这个是造口业，所以他就必须呢在人生当中有这种经过当乞丐。可是后来呢，他又以很大的欢喜心呢去供养一个已经证辟支佛果位的修行人。他因为以那个清净欢喜心去供养这个辟支佛果位的人呢，所以他今天所感得的果报就有这个尸宝。他生生世世在受苦无尽的时候，就会有尸宝跟着他。所以呢，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迦摄跟紫金光比丘尼。其实在这里呢，啊，他就是在佛陀灭度后供养舍利，所以呢，以及啊，用这个紫光金涂佛形象，那么生生世世呢，身体常圆满紫金光具。那么这个紫金光比丘尼呢，跟迦摄尊者也是同时发心。这时候呢，啊，这个迦摄尊者说啊，我观世间的六尘，我观世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转成意尘之法，念念呢因为生灭的关系而变坏，所以呢最后我以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变坏，那我就无所执，我以空寂，那么修于灭尽定。所以迦摄尊者呢是佛陀啊的上首弟子第一，然后呢他的灭尽定深正功夫最深，因为他是以灭意，灭他的意的法尘呢来修持。所以他说呢，我度百千劫犹如弹指，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入涅槃的时候呢，把这个袈裟以及钵交给迦摄尊者，让他将来可以传给弥勒菩萨。因为他入这个灭尽定啊，如坛子，灭尽定呢，他想出定的时候就可以出定。所以有时候啊，曾经呢，有人呢在我们的鸡足山，那么遇到迦摄尊者，那时候啊，训老和尚去到这个鸡足山，也听到呢，从山当中哦，整座山当中就传出那个敲钟的声，还有人呢在滑手门呐、啊，在迦摄尊者所入定的那个滑手门，那里真的有一个门。真的有一个门在那里，一个石头的门，很大，中间还可以打开的。可是我们那时候呢，本来打妄想要去拜开滑手门，然后呢就不要考虑，赶快跑进去，赶快跑进去，能够依在迦摄尊者身边修行很好。可是呢，在那边拜了半天，磕了都肿一包了，他门就是不开。在滑手门的下面呢，有一个叫做放光寺，那个后来呢都毁于啊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放光寺的地方呢，在以前就有一个樵夫呢，他去到那里就看到那里光明特别大，刚好迷路，就他往上一看，就看到滑手门是打开的，他还看到那个迦摄尊者坐在那里跟他微笑。所以后来呢，他就发心呢，在下面那个地方就盖了一个放光寺。那时候啊，整个鸡足山呢有100多座寺庙，现在大概不到，现在可能不到20座。那么他这里说呢，我的身心啊，能够啊度这个百千劫，犹如坛子。我以空法成阿罗汉。我是以证入这个空性的法义，观这个法尘入意当中无所依处，然后这个法尘呢无所来处，法尘无所来处，入意之中亦无所归处，是不是亦无所归处啊？你们的意念有归处吗？能够归依之处吗？看得到吗？是不是没有？所以他说，我是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最妙，开明消灭诸漏。佛陀，你问圆通呢，照我所证，法因为上。法因为上是什么呢？法因为上就是你必须去观察诸法，它的自性是什么？本空。诸法自性的前因是什么呢？本空。我已经讲过，最好观察的就是你自己。你的自性前因是什么？你的自性是地水火风，对不对？可是你的前因是什么？你常常把你自己关到我现在是中年人，我现在是老年人，或者是我现在呢是年轻人，我现在是小孩子，到最后入母胎，然后再往前推。你常常用你自己这个色身下去观，观前因，观后果，就能够证什么呢？证法尘。世尊说我头陀为罪，我是行头陀法。为什么呢？因为啊，迦摄尊者呢，他因为知道这个法尘皆空，受与不受皆如幻，受一切苦，其实心头头恨是最苦的。为了不要再贪这个法尘污染自性，所以呢他行头头恨，迦摄尊者是头头恨第一。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啊像迦摄尊者修正这么圆通呢，这么殊胜？原因都是在于啊，我们不愿意修陀头恨，我们愿意修我恨。为什么叫我恨呢？这个恨呢不是行为的恨，是什么呢？横行的恨，就是我的意念呢随处横行，我高兴那么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然后呢顺着这个我呢，溪流就继续往下堕。